川普话 G7 要对中印征100%关税。江苏叩头俾胡锦涛，行食柯克空手揾到啦，网军煽动暴力。中共黑影浮现，美国祭出史上最狠制裁，中共企业惨遭重击。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12号警告说，他对普京的耐性正在很快用尽了，如果俄乌停火斡船持续受阻，他将对莫斯科祭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川普当日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直言，对银行、石油的制裁以及关税将造成非常重的打击。他透露自己已经采取措施惩罚俄罗斯，包括对采购俄罗斯石油的印度加征50%关税。川普强调，在俄乌战中，现在是美方提供武器，而真正拿钱出来的是欧洲。他还说，虽然美国卖武器亦赚钱，但是我不想赚这些钱。俄乌每个星期死伤6000-7000士兵，他们不是美国人，但是他们亦有灵魂，我有责任制止这一场屠杀。与此同时，彭博社披露，美国将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敦促盟国对中共和印度征收100%关税，并推动建立法律机制扣押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甚至考虑直接动用高达3000亿美元的本金支援乌克兰防卫。川普坦言，这场战争原本以为很容易解决，现在就变成最棘手的问题。不过他誓言要为和平画上句号。而在国际舞台上，美国的外交官员亦同步释放信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谢伊在12号告诉安理会听，美国和北约盟友企在一起。谢伊说，他注意到美俄领导人在阿拉斯加州会面之后，俄方还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轰炸力度。这些行动加上现在又侵犯一个美国盟友的领空，无论是蓄意定是无意，都是对美国为结束这场战争所付出的真诚努力极不尊重。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俄乌战亦不会僵持到现在这个局面。与此同时，中共政局现在亦在暗潮涌动，外界亦在关注中共内部变化的微妙信号。中共官方媒体报道，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在教师节来临的同时，到江苏泰州市慰问一线教职员工。阿波罗时事评论员黄笃然分析说，信长升在前两年教师节均留在省会南京活动，并未前往泰州，今年就专程去泰州慰问教师，这一动作显然非比寻常。普通人都明白泰州是胡锦涛的乡下，此行带有明显政治意味。前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姜卫平在自媒体表示，信长升这个摆明去胡锦涛的母校叩头，说明胡锦涛在度掌控中共的大局。姜卫平表示，胡春华的势力势不可挡，现在胡锦涛在度主导中共的大局，习近平搞九三大阅兵，好几个元老都拒绝参加，包括朱镕基和胡锦涛。有人说朱镕基有病，谁会没病啊？70、80的人都有病啦，早就传出他有病了，只要还在生就可以上天安门。不过他不去，这个就是向外界反映他们反习近平。姜卫平说，尼泊尔的垮台震动了中南海和习近平，习近平不交权亦要交权，不交权就会爆发革命，元老可能会直击逼迫习近平落台。所以他认为最近一些自媒体散播胡锦涛病危、胡锦涛的派系团灭的消息都是假的。另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胡春华早前被邀请到吉林省出席第15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开幕仪式并致辞。当时吉林四大班子的话事人王强、胡玉婷、朱国贤等陪同胡春华到东北亚博览会展馆巡馆。 姜慧萍就事件表示，现在风向变了了，王强、胡玉婷、朱国贤等人看到风向都向胡春华靠拢，实际上中共的政局早就发生变故，已经被张友侠和元老拿了了，习近平只是在这里表演。他指出，这次信长星直接到泰州传出了强烈信号，四中全会将会换人，胡春华很大机会会上位，能不能够和汪洋配搭还是很难说。中共的外部环境亦在这发生巨变，最近尼泊尔共产党垮台之后，观察人士警告，现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尼、尼泊尔相继陷入大规模示威和政治危机，这些国家有共通点，都是一带一路参与国，和习近平握手的这些国家相继出事，习近平的手亦被嘲讽是地狱之手。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吴志明提醒，虽然中共凭藉防火长城、网络审查和宣传控制暂时免于政权更替的威胁，但南亚的连带变局已经等于对北京领导层的严重警告了。其实很多迹象显示出中共内部早就已经四分五裂了，最近中共九三阅兵一场意外的外泄，习近平普京之间闲聊器官移植的丑闻不断发酵，这个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有人故意的呢？ YouTube 自媒体内参说，在央视转播车里面，有人负责屏蔽画面，有人负责监控不同机位，咁直播的时候，如果听到习近平正在说移植器官、长生不老这些敏感话题，工作人员延迟了多少时间直播，到什么时间断播，实际上都是由工作人员操控的。内参认为，他们故意将普京和习近平的对话当着全世界的面播出来的。观众朋友，你认为这个是不是央视故意泄露出去的呢？如果你认为是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是意外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那些乜高乜高的了，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应该调的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暖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在12号，行食保守派网络红人柯克的凶手找到了，是一位22岁的年轻人，而中共对美国教育渗透的孔子学院第一间就在2004年开始的。网友议论孔子学院宣传的共产主义教育极端思想，影响的不单只是这个枪手，可能会有一大批学生受到影响。美国常识学者方伟提醒，美国学校病了了，美国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提出更加严重的警告。柯克惨案的发生还跟中俄的网络煽动暴力有关。综合网络消息，这名少年的家庭非常优秀，在学校的成绩非常优异，不过在离开父母进入了左翼大学之后被洗脑。在12号，中共背景媒体观察者网刊文，柯克之死轻于鸿毛，在全球悼念的我们都是查理时，中共就在这里幸灾乐祸了。网友看到这个消息，想起专门在美国各学校宣传中共极端思想的孔子学院。 X 平台网友表示，中共的社会主义理念包装得很完美，没有经历过的美国学生容易被蒙骗。从古巴、越南、中国过来的，他们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受过那个苦，但是好像我们过来人，我们经历过看过共产党的邪恶的人，肯定是唾弃这些的，但是他就入主校园， 再加上校园里面有一些极左的乌托邦教授、大学老师，他们一日二十四小时都陪着小朋友，就灌输这种极左思想。网友讲出他的忧心，所以我们很担心，因为我担心就好像这些普通小朋友。在美国社会里面，各大校园园区里面，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八万个都可能有。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亦认识到这一问题，他发表文章说，到今日刺杀查理·柯克的凶手披露之后，美国这个社会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小朋友出了问题了，需要紧急的关注。在针对18至29岁关于美国年轻人认同社会主义的民调中，到2025年支持率已经达到 55%。 而翻阅网络资料，进驻到美国的第一间孔子学院是2004年在马里兰大学的孔子学院。近日的中共九三阅兵，台湾有教师就直接在课堂直播中共阅兵，亦引发了民众对中共对台湾校园渗透的关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国际事务处辅导员叶老师对希望之声表示，我觉得现在中共的渗透真的非常的严重，就好像无孔不入，当然就是媒体网络，尤其是短片，这些学生就很容易看到。不过当同样的信息太多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就会先入为主，所以导致现在的年轻人那种防备心非常弱，就是学生会对岸有一些幻想。叶老师表示，今年教育部减少了跟中国大陆的学生交换，但是现在在教育层面防御中共力度还是不够的。9月11日，美国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在记者会上发出警告，在查理·柯克遇食事件之后，中共和俄罗斯的网络机械人正在制造并散播误导性内容，煽动暴力。考克斯州长表示，对于沉迷社交媒体的民众，查理·柯克的建议最为中肯，当情况恶化的时候放低手机，同亲朋好友共度时光，医好伤痛。9月10日，波兰东部边境再次发生无人机入侵，一架非洲谷型无人机坠毁在林区，波兰军方就事件展开调查。据路透社引述乌克兰情报部门消息，这类无人机是用中国厂商天恒科技提供的套件拼装，并在俄罗斯叶拉布加工厂成型。换句话说，非洲谷无人机和中国组件存在直接关联，而过去坠毁的残骸中亦屡次检出中国制造零件。波兰卢布林地区控方亦证实，当地发现多架非洲谷残骸，虽然未携带爆炸物，但确认属于无人机碎片。这一发现立即引发波兰方面警告，俄罗斯正绕过制裁获取零件，而中国产品多次出现在坠毁无人机残骸，构成严重隐患。乌克兰方面亦直言，这个是俄军对西方封锁的变相突破。面对质疑，北京当局很快否认提供军事援助，但外界看起来这样的回应显然缺乏说服力。事实上，早在8月20日，波兰亦曾发现过一架坠毁无人机，当时残骸中就明确检出中国制造引擎，并被怀疑装有自毁装置。短短3个星期内，相继出现2宗涉及中国组件的无人机事件，令波兰和北约对北京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更加警惕。多位西方安全专家警告，北京如果继续扮演这种暗线角色，不单止外交压力会升级，更可能引发针对中企的新一轮制裁。美国政府9月11日宣布，对也门胡塞武装启动新一轮大规模制裁。白宫强调，这个是到目前为止针对胡塞武装最严厉、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首次出现在名单里面的中国公司变成了这一轮制裁中的最大关注点。据阿波罗报道，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点名制裁32名个人、机构和4艘船只，认定他们是胡塞武装全球筹款、走私和军火采购网络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多间设在中国的公司和人员。美方指控这些中国公司替胡塞从商业渠道采购军民两用组件和军用材料，用来发动袭击，扰乱红海航运。他们被认定是假借门面公司物色供应商完成交易，并将物资运往胡塞控制区，另有中国航运和物流企业被指替胡塞运输军用零件。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克尔里直言，胡塞武装正威胁红海上的美国人和盟友，还与伊朗勾结，破坏国际海上安全。美方会持续对所有威胁美国和地区安全的对象施压。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照例表态反对，宣称美方滥施单边制裁，搞长臂管辖。但在国际社会来看，这一套回应早就失去了说服力了。据了解，自2023年尾以来，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了几百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严重冲击国际贸易。今年5月，川普曾意外宣布和胡塞停火，但袭击从未真正停止。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指出，这一轮制裁的最大关注点是美国首次大规模点名中企，凸显华府已将北京视为胡塞背后关键帮手。这个不单只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新言，更是美国对中共在中东渗透的精准打击。若制裁全面落实，受限的不会只是涉事公司，还将殃及中共的金融和物流网络，进一步削弱习近平在全球南方的筹码。尼泊尔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今日宣誓就任总理，在前政府因致命反贪污抗议被推翻之后，带领过渡政府。尼泊尔前政府倒台的导火线是封锁社交媒体，重庆投平反共的勇士戚红对希望之声表示，翻墙绝对重要。法新社报道，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在国营电视台转播宣誓仪式上，对宣布卡尔基就任过渡政府总理。拥有3000万人口的尼泊尔这个星期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造成至少51人丧生，前政府被迫下台。前总理奥里当日宣布辞职，到现在失踪成谜。台湾民主卫队发表文章表示，尼泊尔共产党总理去中国参加93阅兵，回到国家之后亦学中共那一套，全面禁止西方社交媒体。年轻人原本就对政府的贪污不满，现在再禁用社交媒体，就变成了压倒政府的最后一击了。年轻人展开了激烈的反政府示威，最后导致总理辞职下台，看来只要跟中共有关的国家都没什么好下场。重庆大学城投平反共标语的勇士戚红就生活在网络封锁的中国。12号他对大纪元表示，法轮功媒体的影响力和法轮功学员帮中国人民翻墙，而且长期坚持的精神令他印象深刻。他说，最早很多人是受益于法轮功这个平台翻墙出来的，后来才有更多 VPN 这种翻墙软件。关于网络自由的重要性，在13号戚红对希望之声表示，翻墙对中国人绝对重要，尤其是在资讯封锁严重的环境下。根据自由之家和美国之音的分析，中国的防火墙剪压了几千个网站，阻止敏感话题传播，大约1000到3000万中国网民定期使用翻墙工具。虽然这个比例不高，但使用量在2022年白纸运动等重大事件发生时会激增近一倍。讲到这里，观众朋友，你觉得网络自由和独裁统治是什么关系呢？ 可唔可以并存呢？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即时新闻嘅内容就到呢度，跟住系美东时间中午12点嘅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再见。